最近这股市风云诡谲，很多朋友跟我吐槽，上车也不是，下车也不是。我跟你们讲个很可怕的事情，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讲，把散户套牢在山顶是有利的。哦，先别急着骂我，不是我说的，你都打我了。其实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周洛华的估值原理，他在讲的这个估值呢，跟我们一般资本市场上那个 PE 什么什么估值不太一样。他认为估值不藏在财务报表里，而藏在社会中大家口口相传的共识。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钻石。钻石为什么值钱？一定不是因为它的亮，也不是因为它硬吧，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婚恋关系中某个承诺。它是一种社会共识，它来自于别人艳羡的眼光，来自于这个男人舍得为我花这个钱，证明他真的很爱我。同理就是茅台酒，它代表的是社交场合的尊重，是奉你为贵宾，所以只要这些共识还在，它就永远是值钱的。有没有看到这个背后，其实估值都不来自于它商品本身的属性，而来自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你通过这个估值其实定义了大家的社会关系。所以这本书在封面上其实就写了一句大实话，估值其实是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在用资产玩一个游戏，以便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资产价格的涨跌其实就源自于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假设你是地球 online 的设计者，你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所以它既需要给人排座次，也要给到足够的上升通道，让大家觉得还有机会，不然的话这个社会体系就崩了。另外一点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机会去到最顶层，可是你得给他们这个希望，让他们可以一直努力努力，能够把整个社会的饼做大。于是这本书呢，核心议题就不再是传统经济学家看经济原理了，而是回到了社会学跟人类学的语境去研究人类到底是怎么玩资产的游戏的，这背后需要什么样的支撑，那怎么去参透一个游戏的核心规则。所以我看完这本书真的是觉得颅内高潮，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其实每个时代用哪种资产玩游戏都由四件事情来决定，第一是你到底想要解决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第二个是你用哪种资产来玩这个游戏，第三个是你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文化内化这些价值观去支撑它。首先看金本位的时代，那个时候在鼓励的是什么样的美德，是节俭孝顺，要储蓄。其实本质原因是因为黄金很害怕被挤兑呀，毕竟银行里面是不会放这么多的金子的。那当大家都储蓄的时候，一方面物价比较的稳定，社会也安全，另一方面就是银行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持对外的征战跟掠夺，所以整个可以把这个正循环做起来，直到战争，在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金本位都非常的安全。那后面第二个时代其实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农村的人涌入城市，这个时候需要更好的调动社会的劳动力，于是又出现了新的资本标的，这个时候就是房地产。当房地产的价格持续增长的时候，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年轻人愿意承诺30年努力工作以换一套房。所以无论他工作的有多辛苦，当他发现房子还在涨的时候，他就有力气再努力的还下面一个月的贷款。所以为什么躺平这么可怕，是因为当年轻人不再相信这个故事的时候，整个房地产就无法再进行正循环了。那下一个标的其实就是股市。其实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锐减，那股市就变成了一个效率分配的机器，它在通过把更多的资金给到更高效的企业去鼓励这种正循环，希望能够良币驱逐劣币。但对于个人来说，在股市的叙事变成主流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资本的回报高于了劳动力的回报。除非整个资本市场的回报是相对稳定的，类似于过去这段时间的纳指，当大家定投纳指，就像是当时的房地产，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正回报的时候，大家是有这个信心跟耐心去拿住长钱的。但是一旦它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和所谓的信息差，它的换手率增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大家被挤在山顶然后套牢。但无论如何，套牢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算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就像书中写到的一样，当一个人被套牢的时候，至少他会怪罪于自己，觉得是当年的预判失误，而他不得不在接下去被套牢的这长长的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里面努力工作，以偿还他当时一次冲动所带来的代价。而这三个游戏能够持续玩下去，其实都基于几个原则。一个是饼能够持续的做大， 他必须能够给更多的人更多的钱，才能够让这个生意赚下去，同时他得招募更多的人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它并不一定是指你要有多少的钱你才不是一个暴民，它背后意味着这个游戏需要让更多的人上牌桌拥有筹码，即使他今天被套牢了，但因为他有筹码，其实他是不敢掀桌的。所以此刻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这么的难受，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游戏叙事的切换，从原来房地产的游戏变成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而它更可怕的一点是在于，曾经你需要承诺的其实是个人的努力，你可以换取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可是今天好像个人的努力并不在这个承诺里面了，它变成相信的是宏大叙事，无论是国运也好还是科技也好，个人的努力反而是相信的力量，是通过持仓而不是你未来30年的努力去兑换的。那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两个故事可以印证。一个是日本90年代的那一阵造富狂潮让大家都富起来了，后来日经指数的狂跌让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躺平，大家都把钱冻在银行，宁可零利息都不出来。那另一个就是韩国，可能他们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更差一点，觉得反正也没有阶级上升的通道了，于是就宁可 all in 去赌。其实知道这些游戏规则又怎么样呢？对于作者来说，他也坦诚这些年他的炒股技术并没有长进，那知道了这一些的规则的背后，对他来说更多其实是一个心理治疗的作用。他终于意识到了不是他的错，而是这是游戏的设计，而个人在这其中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所以个人该怎么办？我们炒股的都知道有阿尔法跟贝塔，可能就贝塔的角度来讲，未来的叙事到底是什么？那作为 online 的设计者，他可能不得不吹的继续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相信，那就必须赌国运和赌科技。那可能个人最大的阿尔法就是知道了这个背后的游戏规则，和知道我为什么在被操纵。那当你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入局，但是别入戏太深，不要被它牵引着你全部的快乐，也不要为此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毕竟换得的座位永远是极其有限的，而如何过好这一生才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课题。